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联邦政府拆分仇恨言论法案，种族诽谤条款搁置；维州家庭燃气价格17年暴涨208%，即系嘅原生源市场开始人潮涌动。澳洲私人医疗保险费为迎嚟近10年最大涨幅。上任即兩大銀行雪梨一名華人男子被控涉嫌以貸款詐騙案，澳洲興建百萬住房計劃恐嚇僵局。下面請聽詳細內容。澳洲聯邦政府在綠黨宣布與聯盟黨一同反對後，將仇恨與槍支法案分拆成獨立法案。工黨將在今日星期二分別提出槍支法、仇恨罪與漁民法，但不會推進原提案中的種族誹謗立法。綠黨領袖拉里沙沃特斯確認該黨不會支持原法案，該法案原為回應邦迪海灘恐襲而提出一系列改革。原提案結合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槍支回購計劃、加重仇恨罪刑罰、新增仇恨報導者罪名，包括針對激發兒童及煽動仇恨以恐嚇同騷擾者，擴大禁止符號範圍，以及針對散佈仇恨者加強內政部取消或拒發簽證的權力。艾爾巴尼斯總理表示，政府只會推進獲得國會支持的措施，綠黨以誠信態度參與討論，表明支持槍支法，但不會支持法案其他部分。我們將分拆法案，槍支法將獨立提出，仇恨罪與漁民法將繼續推進，但我們不會推進種族誹謗條款，因為很明顯這部分不會獲得支持。墨爾本消息，自2009年以來，維州家庭燃氣價格飆升了208%，漲幅居全澳之首。維州慈善機構 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 與數據分析公司 Always 天秀田的最新分析顯示，維州居民承受住最嚴重的長期燃氣價格通脹壓力，漲幅遠超全國134%的平均水平。由於維州家庭對冬季燃氣取暖的依賴程度遠高於多數其他州，上述漲幅凸顯了維州人承受的巨大生活成本壓力。這個月稍早有報道說，導致維州家庭難以支付燃氣帳單，帶著不斷累積的燃氣債務進入新年。該州燃氣帳單的平均欠債額創下了1815澳元的新高。2025至6財年第一季度，每月尋求燃氣帳單援助的用戶數量亦達到了近80,000人的新高。此外，維州正持續面臨天然氣危機，未來供應可能出現短缺的預測，令工黨政府承受日益加重的應對壓力。維州省計長格里夫斯在審查報告中說，維州需要擴大包括天然氣在內的能源資源儲備，否則從2026年起就可能出現天然氣短缺。維州反對黨能源事務發言人戴維斯表示，工黨政府過去在天然氣政策上存在失誤，導致成本急劇攀升。最新消息，1月19日上午，新州州長柯文斯為新州魚市揭幕，並表示雪梨現在擁有全球最大最好的魚市。州政府將這座新魚市譽為雪梨港的第三大地標，與雪梨國際園和海港大橋並駕齊驅，預計每年將吸引超過600,000本地及國際遊客。當日凌晨4時，到受委商販做好接8.36億澳元新建的雪梨魚市場玻璃帷幕場拍賣廳內，將相繼拍約60噸魚蟹。數小時後，顧客聚集在市場外，希望能在早上7時成為第一批進入零售區的顧客。到了午餐時間，由於市場已達到5000人的容納上限，排隊等候的人群被告知需要排隊等候或稍後再來。滿懷期待的顧客沿著克里耶內城區的條路蜿蜒而行。這座期待已久的魚市綜合體旨在取代位於偏旺的破舊魚市，由前聯盟黨政府主導建設，但其建設過程卻飽受成本超支、工期延誤、法律糾紛、與原主租戶同漁民的矛盾以及財務不確定性等問題的困擾。 呢座建筑群由世界知名嘅丹麦建筑事务所 SM 与 BVM Architecture 同 Aspect Studios 合作设计，其独特嘅屋顶设计灵感嚟自舆论。一家保险比较平台警告，今年私人医疗保险嘅费用可能上调4%至5%，创下近十年嚟最大涨幅。自2017年以嚟，私人医保保费的年度涨幅从未超过4%，如果涨幅达到5%，目前平均2614澳元的住院保险保单，年涨幅最高可达132澳元，而平均价格为3560澳元的住院加附加险组合保单，年涨幅最高可达178澳元。澳洲保险比较平台 Compare the Market 表示，受医院运营成本和医疗用品价格上涨影响，今年的保费可能大幅上涨。该平台的经济事务总监科克表示，卫生部长巴特纳近期多次释放信号，认为私人医疗体系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财政支持。去年四月，巴特纳批准了 3.7% 的保费上调，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超过 3% 的涨幅。比较网站 Fighter 的研究显示，去年保费上涨 3.7% 之后，至少 29% 的澳洲人认为自己已经负担不起私人医疗保险了。据消息，澳洲一名曾任职在联邦银行和国民银行的华裔男子，被警方指控策划并主导澳洲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诈骗和洗钱集团之一，涉嫌诈骗贷款金额逾1亿澳元。法庭文件显示，早在2021年10月，时任联邦银行客户关系经理安德鲁胡开始接受一位素人的企业贷款申请转介。这个名为李边的素人并没有通过银行官方系统申请贷款，而是直接通过电邮或 WhatsApp 将文件转给胡某。胡某本人并没有亲自提交申请，而是将资料转交给同一团队的两名同事。这些贷款申请涉及由李边及其伴侣陈周仪控制的多家公司，文件齐备，包括公司报税资料及财务报表。如果银行要求补交资料，胡某则直接与申请人联系处理。9个月内，至少有38份与胡某有关的贷款申请获得批准，总额达1490万澳元。2022年中，联邦银行察觉到其中的蹊跷，展开了调查。同年8月，胡某因涉嫌与银行有关的诈骗性贷款申请而被解雇。胡离职后并没有收手，反而凭借在银行内部积累的经验，彻底掌握贷款审核流程、所需文件以及用于检查可疑或欺诈活动的算法，与李斌、陈周仪共同建立了被警方称为 PENSA 先烈剧特的庞大犯罪网络。警方相信，该集团是澳洲历来最大规模的诈骗与洗钱集团之一。去年12月，警方 Middleton 行动小组正式起诉胡某，以其协助诈骗共1.05亿澳元的房贷与商业贷款。该犯罪集团在雪梨建立了一个由涉嫌腐败的银行职员、房贷经纪人、律师和房地产经纪人组成的网络，并以此为幌子，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豪华房地产帝国。胡某共被控89项罪名，涉及联邦银行商业贷款及约9000万澳元的国民银行房贷与商贷诈骗。警方估计，整个集团对各大银行与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超过2.5亿澳元，并通过高价收购房产，又为推高雪梨多个高端地段房价，从中谋取暴利。警方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中，未来可能再拘捕多达20名集团成员，涉及金额大数千万澳元的可疑贷款仍在追查中。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阿尔巴尼斯政府雄心勃勃的5年120万套新房建设目标正遭遇严峻现实挑战。联邦财政部最新估算显示，为实现此目标设立的关键机构 Housing Australia，其运作成本在未来4年将高达152亿澳元，较去年5月预算案的114亿澳元大幅增加38亿澳元。面对成本激增与严峻的建设能力瓶颈， 研发光目标是否不切实际的讲法质疑。有顶尖开发商同经济学家呼吁政府吸取嘉英、新美等过类似计划失败的教训，转向更务实的具体目标。面对建筑成本极度高企且持续上涨，高层建筑生产力低下，工会压力以及技工与材料短缺等系统性问题，业界领袖普遍认为现行宏大目标形同虚设。这次成本重新校对被归因于拨款支付安排需与交付模式保持一致，被认为是官方对该目标的又一次重大示警。财政部今年早啲时候已明确指出，到2029年中建成120万套新房的目标将无法实现。澳洲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之前亦曾表示，对联邦住房措施能在未来两年内产生任何影响并无信心。而主要住房开发机构住房工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李尔登更是指出，目前新房年开工量远未达到现实目标所需的24万套，远远落后于2029年120万套住房的目标。但我们希望通过重大改革，在2030年达到这一速度。前澳洲最大上市住宅开发商 Stockland 负责人、现任新州曼套规模 Brookfield City Centre 项目顾问的斯坦纳特直言，120万套目标难以实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